这个，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第二会，那么光明觉品第九，这就是第九品这个地方。我们在这整个的第二会啊，我们知道华严在第二会的时候所要谈的是一个正信的佛法，虽然他讲的是讲实信，事实上是只在讲一个正信的佛法而已，就是你有正信的佛法，有一个正信的起点，那么学佛啊，在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上工作上的开展呢，那么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处处都会顺畅起来，顺当起来，智慧也容易开展开来。所以要讲在实性把它放在这么前面来讲，那是有原因的。所以在讲整个的宇宙组之后，一开始就讲正信，而这个正信呢，并不是说你只要相信我你就可以变成佛，就可以得到永生，他不是这么说。他要你的是你必须对于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情境，对整个的一个佛法的原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所以我们看到佛呢，在谈完了这个光这个如来名号之后，我们就看到他谈四圣谛，在谈四圣谛接下去呢，就是放光。佛放光的时候呢，这一次放的呢，那么他放的是竹轮光，竹轮表示基础，表示能实践的意思。而这个光呢，它代表着菩提，这个菩提也就是光明觉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在他的修行，在他的人生的生活适应过程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时时刻刻停留在一个光光相照里头。光简单的说来，我们有一个人生的光明面，我们有一个乐观的有蓬勃朝气的一种态度，这就是光。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光里面有一种活泼的朝气，自然而然的竹轮就放光。竹轮能放光，哪一个地方不能到，哪一件事情不能成，哪一件事情不顺当，所以竹轮放光啊，这就是正信啊。如果说一个信仰说啊，我信什么，我信完了以后呢，是说他会帮我从一个我的劣势变成优势，他会让我从我现在的困境然后走入一个非常的顺当，是我只要相信他在那个地方赖着，那这个信仰的主体就会给我这么样大的福报，这样子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佛法告诉我们的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必须是真正的竹轮能放光，佛能放光，你自己也能放光，它真正的含义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谈到放光里头有放十重光，十重光的意思就照耀了我们生活周遭的种种境界，种种的环境，种种的事物，所以这里头一共有十重光。这十种光也代表了整个的宇宙，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光，无处不存在的这个佛光。所以当我们碰到了一个最艰困的一个环境底下的时候，内心里头仍然还需要有这种光。而这个光并不是只有佛教徒才有的，基督徒里头修行得很好的仍然还是有这种光。所以我们别以为只有佛才有这个光，但是佛教的正信的信仰是包容的十方。我们甚至也可以这么讲，基督教在某一个含义上事实上是包容在佛教里头的。基督教像不像我们的净土宗呢？一样到天国去，我们是到极乐净土去，是不是？你念佛，基督教呢是每天祷告的时候要求借着主的荣耀让他能够回归， 那个天国里头去，有好多地方很相近的。所以虚云老和尚呢，那么他写了，在他的语录里头就提过这个问题，耶稣有三年不见了，到哪里去？很可能就是到北印度去。北印度去受什么熏陶呢？当然就是佛法的，很有可能。所以我们看的以后我们在讲到甚深意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还会提到这些问题的。所以这十重光里头所谈的，也代表着一个真正的我们心灵上能够产生的这一个光、无畏、力量。我们过去讲过五力，五种力量都是光。所以我们第一重光谈的是菩提超情，第二重光所谈的是菩提因果，第三重光谈了八相菩提。要注意，八相菩提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人生从小生下来一直到我们的死亡，这一个全部的过程就是叫八相。它是以佛的八相，从出生行七步，干木狮子吼出家，坐道场，转法轮，现神通，这个全部就是八相。八相菩提意思就是人生的展现，所以我们把八相菩提称为人生的展相，是把自己的觉的这个智慧能够把它真正的旋转提升开来，能成佛，能证菩提，行菩萨道的，就是人生的整个人生的一个展现。所以一个小孩子成长到一个年老，小孩子在学佛的时候，他不能够像对我们老先生老太婆说法这样来给小孩子说法，那就不对了。为什么？不符合说法甚深意。我们下一品就是要讲甚深意的，这个甚深意里头说法甚深意就是所说的对象不同。所以我们呢，在办儿童或者是青年学佛的时候，你给他教的那一套东西呢，你绝对不可以跟我们对成年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叫说法甚深意，也是正教甚深意。所以我们要注意，八相菩提就是人生的历程，这个历程都各不相同，启发他、引导他也各不相同。你跟小孩子讲说，孩子啊，你要学会什么东西？你要学会放下。那么好，我明天上学这件事情，我也把它放下，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不是，我们跟他讲的是，小孩子啊，你需要的是光明性，你需要的是你必须懂得接纳你自己，让你能成长，因为你现在正在成长的是你的因缘在这里，是不是？你要学习，是不是？可是我们到了对一个已经进入社会啊，有的人当老师，人做经理，我们从事做这种推销的工作，各行各业，家庭主妇，那么他要学会什么？学会一种生活的空间，也要学会把有些东西不要被现在过去所学的那些知识把我们牢牢的系缚住，我们自己懂得创意。可是对小孩子而言，你现在没有吃饱他，没有好好学会他，他将来怎么会有创意呢？所以洞山禅师啊，讲学禅的五个阶段里头，第一段就是什么？第一段就是吃饭时这么生，假崩的时候安尼生，就是第一段，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要吃饱，要读经，要学佛，要把各种东西都要学，要历练。这东西呢，八相菩提每一个阶段都不相同。正宗书局就请维维夫人编了一套书，叫《人生四季》，春夏秋冬，春写一本，夏一本，秋一本，冬一本。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郑老师，你最适合写一个春夏秋冬全部连贯起来的那一篇文章。”我很忙，我又很懒。我所谓的懒的意思是说，只要超过我负担的，我就不做。为什么？我觉得学佛就是这一点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做了你做不到的那件，你超过了你负担的那个部分。有人就讲说，你这样做的话，那你不是太，你还不够积极。我最积极，这叫中道义。为什么？你要把事情做好，你就得有充分的时间， 你答应太多的事情，答应的时候很爽快啊，是不是？笑嘻嘻的答应人家，最后事情把它弄得不好的时候惨兮兮啊，不行。所以我说我很懒，但不行，你想办法要写。我想想这也很有意思，我就拖了一个自己呢，就他跟我讲说，你半年的时间给你写好了，他一篇文章写半年应该很容易嘛，是不是？没想到最后也是用赶的，他打电话告诉我说，要不要到时候写信打电话提醒你呢？我说不用了，我这事情 我已经有点子要写了，我就写了，人生四季任君游，春夏秋冬啊，任君呢、啊、游。可是春这个阶段，那个成长，那个春阶段他所需要的这个教化，跟夏那一段怎么会一样呢？是不是？秋那一段是要丰收，丰收的时候呢，他怎么会跟夏那一段正在蓬勃的在那发挥那段时间，怎么又会是一样呢？那老年的时候怎么又可以用拼的呢？所以他当然春夏秋冬都不相同，所以春夏秋冬任君游。生命的道理并不是只有一个道理，生命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重重都是光光相色，重重相色的一个道理，它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应该有一个新的启发，那是八相菩提。第四重佛的光所照出来的是菩提的体性，这问题，菩提的体性，我们讲的一开始讲超群的问题，第二讲因果的问题，第三讲八相，就是人生的展现的问题，第四个是讲菩提的问题。菩提的体性，什么叫体性？各位请你注意，菩提的体性是解脱、成长与智慧。如果你没有解脱就不会成长，你没有成长就不可能有智慧，所以一定是解脱的、成长的、智慧的。所以菩提的体性只有这三个字，解脱、福慧增长、智慧，解脱、成长、智慧。你知道心理学里头研究啊，人的智慧，他讲的这个智慧是指智能的成长的智慧，他有一个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叫做同化，一个叫做顺化。这个问题，同化的观念是什么？同化的观念是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这个脑的组织，我们这个整个的意识之流里头，我们同化了很多的经验，把它摄受进来，这个时候同化进来。可是同化进来以后，我现在吸进来以后，我看到一个问题，我必须去适应，我必须去解决，我必须去处理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原来同化的这个东西呢，重新顺化去迎接那个新的挑战。这个顺化本身，同化吸进来，顺化呢往上涨一点，然后他又去解决那个新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新的问题的经验又收进来，又开始同化，然后他又解决，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来的时候，他又再度顺化，他自己不断的在那里成长。同化进来的时候是一种解脱，从原来的那个地方解脱出来，顺化的时候呢，也是从原来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他称它叫做续接，这一个 step， 一个 step by step。 所以他呢就在这样子的呢成长的。所以我们知道菩提的体性呢，它是一定是从环境适应那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原来讲的那个四圣地里头讲苦是一个圣地的原因就在这里，就任何一个苦难、任何一个困难、任何一个挑战，它通通都是神圣的圣地。这个圣地促进了我们智慧的开展，促进了我们整个菩提体性的开展，这就是菩提体性的道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因为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大别只有两类，一个是悲，一个是智的问题。感情的世界是悲， 智慧的问题是智，我们要接受感，接受一个挑战的时候，一定跟情感有关。你要投入去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一定跟你的情感世界有关系。你说我要来弘法，弘法这件事情别以为全部都是智慧，当然可以称为智慧，菩提嘛，智慧，但是它的出发点一定还有一个情感，是悲，它是属于情感世界的来的，然后它去弘法这件事情又有智在这里头，所以叫悲智双运。那么它成长，我们就回来在家里里头啊，要把一个家庭带好，这个家里头一样是有情感的，一样是有智慧的。我们要去做一个事业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悲智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里头讲，悲智为菩提体。菩提呢，它这里讲的呢有四个这个德性。这个菩提呢是什么？是永觉二我德，解脱般若多，超觉三科德，超离根净德，集体备用德。我们这几个来看的话，从这五个德的一个特质来看，我们请各位给各位解释的是，菩提永觉二我德的二我是什么意思？佛法里头常常讲到二，是不是是一而不是二，这个观点你看，我们把这个二把它解释清楚。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有同学问这个问题，二的意思呢就是有你有我，辗转不见，就是二，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跟我之间，如果我们永远跑在一个两个极端的对立的话，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目标，我们两个人目标从来都不愿意妥协的时候，这个家庭，这个这一对夫妻呢就会有问题，它叫二。所以二见也称为边见，就是只考虑到自己，两边走，往两边走，边见，那就是二。另外一个二呢，就是事实上我们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我自己的体性只有一个，可是我一定要装一个不是我自己本质的那个样子来给别人看，来赢得别人的掌声。这件事情就是把一分成两个，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不诚实的时候，自己所造出来的那个假象事实上跟自己的原来的那个如来变成两个。我们称这样子的现象，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疏离感，也就是说它呢被劈成两个，被劈成两个。我们对我们的在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人哈，他自己是一个是一个，可是他的目标，他在别人的人群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又希望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样的人是生活得很辛苦的，那就是二。所以一定是要永绝二我才可以，不可以把自己变成这个两个，把它割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二个呢，讲解脱般若多，因为是有解脱我们才能成长的。我们是从现有的适应状态，然后明天我们成长到一个新的适应状态，我们不是永远用那个方法来适应，所以他时时刻刻要从旧的科学里头出来。昨天适应的成功，可能是明天去适应新环境的时候的一个障碍，所以要从那里解脱出来。所以过去我给各位同修提到这个问题，说有一个公司呢，那他自己觉得我发展出来这套管理的方法很成功，所以我们的效率效益很好，现在这一套呢就标准本，就变成我们把它推广，变成全公司都是用这个方法，当然很好，因为他才刚发展出来。可是呢他五年六年都不去检讨，结果呢他们以为旧的那个方式已经很好了，所以就在成功的那一天同时又埋下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执着在以为成功的那一套模式上。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这样子的一种东西 叫做 adaptive regression， 就是叫做适应性的退化。我们同时在适应这件事情得到成功的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同时埋下错误的根，所以每时时刻刻都是要不断的解脱出来。所以这里所讲的解脱波罗德，其实是心理学的问题，也是佛法里头真正讲菩提体性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人留意的问题。你小孩子在家里，小孩子五六岁之前你教得很成功，不见得你在教他念国中那段时间你教得很成功。所以有好多人找郑老师怎么讲呢，我的小孩子国民小学都很乖呢，但不晓得怎么样进国中到了一年级才变坏，就是那个暑假变坏的。那个暑假没有好好安排是一个原因，进国中以后他再不是不，他年龄已经成长的不是像国民小学这样百依百顺了。你要有一套方法，你还是用小时候的那一套方法要他百依百顺。这里面呢，亲子之间的一种亲密冲突回旋的空间慢慢的就有限了，这就是那个地方又开始又破坏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时时刻刻都在解脱的，我们也因为这样来配前面的八相菩提也是有道理的，它是完全是相连贯的。我们再来看一个超觉三科德，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超觉三科德，是表示菩提的体性呢？那就是蕴触界。蕴是色受想行识啊，触界的问题就是从六根产生的六尘，自然就印到那六界里头，它就产生了触。所以我们是从感官世界用我们感官的根器来生活的，但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以为我们所看得见感觉得到的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生活的主体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有残缺的，我们的生活是残废着的，我们自己却不晓得。你注意的这件事情，我们这个社会似乎普遍的存在的一种这样子的非常刻板的观念，就是我能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在的，我们很少去体验有一个看不到的东西，那个东西才是更郑重更为重要。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天跟我提这个事情，他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似乎太重视看那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很少去注意那个看不到的东西。我就很好奇的又问他，你所谓看不到的东西，那个东西既然看不到，你们是怎么看到的？哎，这个问题就是禅家很容易问到的问题哦。他被我问在那个地方，我指的是指神，神有问题。我说神是不可以看得到的，他是那个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但是神这件事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把它那个内涵再往外延，再把它扩大，我们就会发觉它不只是这个神，不是人格的神，这个神是整个宇宙的原貌，是整个我们生活的原貌。那个时候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原貌那个法界，所以我们根本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小世界里头，而我们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我打一个比方这么说，乡下的人最清楚的比喻是说，你不要看到三个糖吗，三个糖啊，就是大粪一枯是要来当水肥的，里面有很多的蛆啊，那活在那个蛆里头，他以为这个世界已经够大了，对不对？你看那鸟鸟说一天也不可能从这边走到那边，这是全部的世界了，但够大，但我们看起来那么一点点的。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周遭的人物，我们的生死，这些东西看起来已经是我们的人生已经够大了吧，是不是？可是你再看一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的之外的东西，是不是又更大呢？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体会到所谓举手攀南斗，回身以北辰， 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那样子的一种心量没有办法体会得到。最简单的这么说吧，我们如果所看到的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肉体、这个根性、这些跟我们的六根所能够接触得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说我们如果有一点得失的时候，我们就会高兴的，或者是怅怅然很难过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活着每天为着这个生活，都是为了这个色相的东西来生活，免不了有挫折的。当我们挫折那个时候，我们就绝对放不开，我们放不开就有很多的苦难。这个苦难是什么？这个苦难是坏苦，是使你的智慧越来越坏，使你的身体越来越坏，使你的能力越来越坏，那是坏苦。接下去会苦苦，整个人生越来越痛苦，那就真苦苦苦，那就掉到那个陷阱里头去。我们似乎是一个，这个车子呢能活动呢，是因为它有空间，这轮子才会转。如果咬死的话，这个车子也转不了，所以一定有那个空间才行。那么生命的本质一定需要有这个东西，所以只有能超觉三科德的时候，你不会被这个色受想行识，也不会被眼耳鼻舌身这个六根跟六尘把你紧紧的束缚住的时候，那你就会，你投入其间，就像游泳一样，你投入那个游泳池里头，你每伸出一个手拥抱着这么多的水，可是你知道这个水必须把它用我的手滑到我的身后，我还往前进。可是你也知道你是在水里头，有一天你游泳完了爬起来的时候，你并不是要拥抱这些水，如果你拥抱这些水的话，你一定灭顶，对不对？你最后一定起来一点水也没有带，还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笑嘻嘻的说，我没有白来人世间这一趟，这个游泳我没有白游，我游得很高兴，大概是这件事情。你要懂得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讲的超觉三科德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你当然必须根据你的五蕴六根好好的去努力，对不对？可是成败之间你不要太拘泥了，你太拘泥的时候你就会很苦。所以有人有时候，哎呀，对自己的子女啊成绩不好非常的放不下，那是不对的。为什么？每个小孩子根气都不一样，将来要成就的地方都不一样，你为什么一定是用这样来看他呢？按着说心去啊，这就会锁死了，心里就会很多的障碍。障碍是从这里来，障碍就失掉了运作转环的空间而来的。佛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使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你要知道心经里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空跟色之间是分不开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用了色之后，不要被色所欺蒙，就只有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活得很好。不止活得很好，当然有一天眼睛一闭的时候，种种境界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被它牵着走。要注意眼睛一闭，如果有你的老朋友或你的这个老长上来看你呢，说我带你去有一个地方很好，那就是我的家。我要告诉你，你要好好念佛，观世音菩萨呀，快点来啊，我要去你那里。为什么？你被孝绑住了，我要去看看我的爸爸，那你就去了。色它产生了相，把你束缚住了。你当然在这里是要孝敬你的父母啊，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仍然还要是那么警觉的，你是怎么样？你是真正的要往极乐净土，是要念阿弥陀佛的，是要念观音菩萨的。你能在那里能成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啊。真正的你还能够去对你的自己的亲人啊去做引渡的功夫啊，连自己都掉下去，那怎么行呢？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学校里头讲，同学们一起在河里游泳，掉着游泳池游泳， 你不会游泳，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发生危险了，老师是怎么教的？你不能下去，你要赶紧喊，要不然就赶紧叼着棍子或什么丢一个东西给他。这是用脑筋，而不是被那个当时一下子情念所摄住。问题是在这里，所以一切的东西要在这里看清楚才行，否则你也没有办法，躲不开来，你还在那个地方，一群人一群都在那个地方，你跳不开来。超离根净德跟超觉三颗德是一样的，根就是六根，净是境界，也就是说你不被环外界的境界牵着鼻子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净智那么根智呢，那都可以双极，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得沙昧。所谓的沙昧呢，是定静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真沙昧的意思，那个沙的那个音原音的那个沙，三字那个三，那个沙，它原来那个字原来梵音的意思是正的意思，是正法的正。那个昧的原来的音呢，它的意思呢是定的意思。所以沙昧你不要把它解释成太玄啊，你别以为说我打坐打到了入沙昧才这样，我从来没有入沙昧过。我问你，那个沙昧叫什么？你说那个人他在你的面前给你炫耀了，说我定入沙昧，我入定了，定入沙昧，你有没有？你活过来问他，你告诉我沙昧可以看得到，可以抓得到，捧出来给我看看好不好？这一捧就会捧出问题出来。为什么？我们就是把很多佛法的东西解释得太玄妙，太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经验世界去跟它相接衔接，所以我们觉得它高不可攀。但其实沙昧这件事情就是正定，因为正定所以有慧，所以定慧等持意中清净，这件事情就产生沙昧了。所以坐禅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坐的时候才定啊，日常生活里头的那个沙昧，那个活沙昧才重要啊。所以为什么叫做海印沙昧呢？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自己心如止水啊，好像一个水可以印着天空的影子一样，这个是望文生义最严重的错误。哦，你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你变插头空了，你还不晓得，你已经变成愚昧了，你还以为自己是啥昧？这个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一定是要什么？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心里头还能够静下来去思考，是不是？还能够有这个觉照。所以为什么佛这个字是觉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讲根智它能够双极的时候，其实就是沙昧的意思。沙昧就是正定的意思。不要把东西解释得太复杂。我上次讲过，星云法师讲得很有道理啊。他说我啊觉得我一生就不希望解释一个东西让人家听不懂的，所以我就尽可能解释让人家听得懂的，但是要给人家听得懂也是很不容易，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大家能够跟生活结合，所以就说这跟生活有关嘛。事实上你学了一个东西，学完了以后你最后用名词解释名词，用名相解释名相，除了你会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是不是一点受用都没有啊？那你学佛学了干什么？学佛学的就是它淋漓尽致的可以用出来的，自己呢变成很剔透淋漓的心灵，可以反映一切的境界，所以说叫觉照。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才讲这样子，我们透过这个五个德性的时候，讲菩提体性的时候，才讲其性本空寂，内外俱解脱，离一切妄念，无等法如是，没有比这个更淋漓尽致的一个佛法。体性常不动，无我无来去，而能悟世间无边悉调伏，常乐观即灭，一向无有二，其心不增减，现无量神力，不作诸众生，业报因缘行， 而能了无碍，善事法如是。你看一个人呢，他能够不堕入众生里头，但却是业报因缘行，在这个地方又能够自己变成，不是变成一个愚昧的众生，可是他也是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在因缘里头行的人，这个人又能够了无碍，这个事情叫善事吧。所以佛的十号里头有一个善事的意思，指的是指这个没有障碍就是善事，能够解脱就是善事，能够成长就是善事，能够真正的有很好的觉性，能够把周遭的事情照得很清楚，这就是善事。所以善事接下去叫世间解嘛，所以佛十号里头讲善事世间解嘛，天人师嘛，因为他能善事能够世间解，所以他能够天人师嘛，他能为人间导师，为天人的导师嘛。所以他其实讲起来都是一连贯的一个名词，并不是可以分割成十号，习古十号就是一号，就是佛，就是世尊，世间所尊崇的，是不是也是他不断能够成长到真正超越的。尊的意思自己能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成长的意思嘛。第五重讲菩提因行，也就回过头来，你要这个生命的精神世界的这个光，精神世界的这个动力啊，这个智慧，这个菩提，它是从因行而来的。什么叫做因行呢？就是你必须现在种下这个因去实践，然后才有那个果，对不对？所以叫做因行。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这个第五重可以给它写一个括号叫实践的智慧。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写的一本书叫《觉教导的智慧》那本书？那本书是今年得金鼎奖的书。那本书里头我特别提到实践的智慧的问题，教育这个问题，无论教育人或教育自己，自我教育或教人，要把实践智慧摆在第一个位阶上。我刚刚给一个小朋友做一个解释啊，我说你有没有玩过竹蜻蜓？他说有。那好，这个竹蜻蜓呢，戳上去以后它才飞上去，对不对？它会飞上去的原因是你先戳它，不是等着它才飞，而是你肯戳然后它才飞。那当然最后它掉下来，人到最后是要用完了力气就会掉下来，但是你不狠狠地戳它，它就不会飞。就这件事情，菩提因行就是你不肯好好的去实践力行，那么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因缘果满得正果的可能性，你的菩提的体性就不可能展现，就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在这样子的一种光明的啊，振作的、活泼的、积极的这一个精神生活里头，这个菩提因行里头，他提出来的是什么？他在经文里头给我们提出来的是信乐练学信解行证，自己这个是两段，你必须要信受奉行。第一件事情是你肯信，但这个信绝对不是迷信，这个信是正信。所以他现在正在讲的就是讲这个正信，宇宙的主体，精神生活的开展，就是你称为佛，是不是能够展开遍十方，能够入十方法界，能成正等正觉的原因，这就是正信。所以你一定有这个正信以后，然后你就会欢乐起来。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可以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啊？我们呢，那么在讲华严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讲说这个成观呢，大师呢会讲说，不读不入华严，不知佛家富贵。为什么不入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呢？你看多富贵，你开始有了这个正信，对宇宙人生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哎，你发觉你的人生开始觉得有了这个正信以后，你开始快乐起来。为什么快乐起来？你可以积极的去工作，对不对？可是呢，你障碍少了，你的内心里头种种的困境少了，所以你就乐起来了。 你的乐不在你今天得到多少或损失多少，你的乐是在于你觉得人生越来越好玩，你会发觉你所碰到的东东都很好，你根本不需要去特别去把它有为什么东西，不需要。所以各位，你能在这个讲堂这里啊进进出出听闻佛法熏习佛法，真的你好难得哦。为什么？你看这里有没有要把你组织起来？有没有？
没有，
没有人要把你组织起来，是不是？没有。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必须要怎么样？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给你的是什么？给你的就是一个机会，给你的是一个佛法熏陶的环境，没有别的。他不需要任何一个东西要去把它扭曲，它是佛的原理。正因为是如此的，各位一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的影响更多的人，而影响更多的人，他接受了佛法的熏陶，没有组织里头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组织，有组织的时候会变成分里分外。我想净空法师、净空师父他所看到的东西是多么宽广。有时候我们当学生的人真的很赞叹哦，很赞叹。那么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另外再去找东西，所以我们很欢喜，我们不需要另外再去成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学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能够有所体认成就，这件事情就已经使我们欢喜了。所以乐啊，我们每天讲的念佛，净空大师讲啊，其实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念佛就好了，你要好好念佛啊。好了，就有一些偷懒的人就讲，老师那我们就不去听你的了，我只要念佛就行了。我告诉你，他又弄错了。师父讲要你的念佛，只要好好念佛的意思是要把你所有的听闻熏习的佛法通通摄受在念佛的那句佛号里头，那个是念佛啊。所以你一天出去了碰到一件事情，你内心里面马上哇，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的时候，佛法已经把你的心全部转了。这就是止观法门了。止就是此刻让你在这个地方把种种的烦恼止下来，观马上观出新的智慧出来，马上成长开来，这是止观法门呢。观就是智慧，止就是静心，心静的静，净土。所以净土的大智慧就是止观了。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摄受在阿弥陀佛里头，止观也在里头，华严经在里头，净土五经通通在里头，那你念阿弥陀佛，你一生抵得上千百亿生啊。你什么也不学，习气一点也不改，你念了一百生啊，抵不上人家一生啊。问题是在这里，是不是？所以有一次师父这样很感慨这么跟我讲哦，哎呀，我这样要他们念佛啊，有的人还是不懂得怎么念啊。旁边一位同学就讲说，师父怎么不会呢，大家都会练啊，我们现在都练得很好哎，阿弥陀佛。他说好好好，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师父讲的并不是你会练阿弥陀佛那几个字，而是你真的到最后是一个活的念佛，是真的能转的智慧的，那好好活泼的东西啊，好活泼的法门啊，好活泼的正法练，这就是真正的大学问。你愿意学，这就是大学问。你看再下来的历程是信解行证，你看信解行证是华严经它整个教法里的历程，从一开始给你是开一个正信，再来就是解，就让你真正去了解整个佛法的大义，再来引导你去行去实践，最后自己能够自己证自证，自己真正能证佛道，是信解行的。这一件事情叫菩提因行。 所以呢，这个菩提因行还是从那里要发起大悲心，救护诸众生，永出人天众，如是业应作。这就是信乐练学跟信解行证他要实践的目标，是指这是指要发起这个大悲心，一定是情感世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好多人讲是学佛是不重情感的，不能有情的，这是对佛法是很大的一个拒绝。佛法处处都充满了非常丰富的情感，但他那个情感不是那种小情感，不是那种小我的那种情感，他这种情感是很丰沛的，很宽广的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样子的襟怀，那是真正对社会对人世的一种爱，也是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生命的真爱，那是大悲心的。所以我们后面举了几句话，亦常信乐佛，自乐佛功德，观无边三世，学毗佛功德，这是我们一共四句，它好几个句子里头我摘了四句给各位做参考，这就是你能够信受奉行的原因，也是你的目标。第六重光所照的是总显佛威德，因为菩提并不是只有你自己讲说我自信我成长我解脱，是不是我情感的自我醒觉，不是如此。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非常庄严的万德庄严的佛，这个万德庄严的佛必须跟你光光相受的时候，你才可以得来清义，你才可以